大家好，我是 Eric， 目前在台湾微软担任技术平台跟开发技术推广的工作。那今天跟各位介绍的是 Windows 10上面的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这个平台，好，我们称作通用 Windows 平台，简称 UWP。那它是一个提供给 Windows Application 开发人员一个全新的平台，让开发人员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开发出跨所有 UWP 平台的这个 application。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UWP 平台它衍生的一些历史。好，首先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微软在几个产品上面，包括 Xbox、Windows 还有 Windows Phone。我们先开始将作业系统核心进行整合。好，所以在 Xbox One、Windows 8还有 Windows Phone 8的这三台装置上面呢，他们其实是共享同样的一个 Windows 的作业系统核心。好，不过当时并没有在 Application 的这一个层面做到通用的这个整合。那过了一些日子，到了 Windows 8.1、Windows Phone 8.1 的时候，第一次开始进行这个 Application 的平台整合。不过它也只有在部分application 逻辑的部分做了一些整合，但是在 UI 面还有一些其他的 library 还没有到完全的整并。那到了 Windows 10，这一次 Windows 10的上市呢，除了是一个全新的桌面作业系统之外，其实从微软的角度，不只是希望把 Windows 10看成是一个桌面的作业系统，那它也希望是微软在所有的装置、所有 device 上面的这个作业系统平台。那我们当然希望 application 的开发人员也可以这个基于这样的平台开发出来的 application 直接能够在所有的装置上面使用。那所以我们在 Windows 10开始整合了除了作业系统核心之外，还有这个 application 的平台，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提的这个通用 Windows 平台 UWP 的部分。那我们看到，其实在现在的环境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智慧型装置，从手机或者是平板、PC、笔电等等，一直到未来我们要谈到的这个 IoT 或者是智慧家庭啊，然后或者是这个其他用途的装置。那这么多的装置从未来的角度，我们希望他们这些 device 上面都可以是这个 Windows 10的这个平台，那上面都是通用的这个 UWP 的平台，让 application 的开发人员可以很轻松的只要开发一套程式，就能够在这些 device 包括 IoT 啦、行动装置 PC、Xbox、Surface Hub 或者是这个扩增实境的 HoloLens 所以我们希望 UWP 解决的问题就是可以让开发人员用同样的工具、同样的SDK， 然后开发出来单一的application 的 package， 然后同时 deploy 在所有的 device 上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如果你要针对这个新的这个 UWP 平台来开发应用程式，要做什么样的准备？那我们是看到这个画面上面，这个左半边的 这些方块呢，其实是从过去以来，从 Windows 的平台以来一直不断演进，针对 Windows 平台所开发 application 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技术，包含 Darknet Framework， 或者是直接用 C、C++ 呼叫作业系统的这个 API、Win32 API 等等，然后开发出这个 application 能够跑在 Windows 上面。那在 UWP 的世界里头，因为我们希望 application 可以 run 在所有支援 UWP 的平台上面，而不是绑在这个作业系统层，所以有一这个我们在上面设计了一层 UWP 的这个平台。那在这个平台上面，你可以使用 Darknet， 包含 C# 或者是 VB Darknet 的这个程式语言，或者是 C++， 那甚至是 HTML5 的方式来开发 UWP 的 application。那除此之外，在 UWP 的开发团队里头也正在不断的研发 UWP Bridge 的技术。那这项技术呢，目标是在希望把其他开发 application 的平台模式，可以让它透过这个 UWP Bridge 的技术，能够把这些像是 iOS 的 application 或者是 Android 的 application 等等，让它很轻易的可以转成 UWP 的 application。所以我们希望在未来 Windows 10或者是 UWP 的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更丰富的应用程式。 好，所以在 UWP 上面开发应用程式呢，就不再是受限于这个作业系统了。好，所以不管是桌面电脑、笔记型电脑、平板、手机，还是 Xbox、IoT， 不同的装置，只要他们上面都有 UWP， 你的 application 都可以 run 在这个上面，因为我们在 UWP 这一层把 API 统一了，然后提供了相同的这个 API 界面，让你的 application 可以 deploy 在这些不同的平台上面。所以在 UWP 的世界里头，我们希望 application 的开发是目标的 target 是 UWP 的版本，而不是作业系统的版本。所以像是在应用程式开发的时候，我们指定的 target platform 或者是 target 的 platform version 其实指的是 UWP， 而不是作业系统的版本。因为作业系统可能会因为需要加入更多的功能，或者是因为一些安全性的更新，它不断的在做这个 Windows Update， 那可能 PC 有 PC 自己的 Update， 手机 Phone 有自己的 Update， Xbox 或是 IoT 的版本可能也有自己的 Update。 如果过去你的 Application 是绑在作业系统的这一层来开发，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作业系统不敢很快速的升级，因为这样会造成很多 Application 不相容的状况。但是如果我们在 Windows 升级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确保这个 UWP 这一层可以很稳定，而且提供相同的功能，那原本针对这个 UWP 开发的 application 就不会受到 Windows 升级的影响，而造成它 application 不相容的现象。所以 UWP 这一层呢，它可以自己在 API 层、在软体层不断的更新或者是修正一些 bug。那作业系统也可以自己更新它自己作业系统层面的 bug， 两者就这个相依性的程度就不会太深，所以对于 application 的开发人员来讲，他就不用再担心说 Windows 不断的升级，那他的 application 相容性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所以除了这样子松绑了 UWP 的平台跟 Windows 核心，那当然我们希望 application 的开发人员也是不用针对不同的 device 重新再写一套，或者是在 build package 同样的application 直接上架到市集，或者是直接 deploy 到这个 device 上面就可以来运作。所以呢 UWP 的目标我们当然希望这些 device 上面都是 Windows 10的这个作业系统核心，然后上面都是跑一致的 UWP 的平台。所以这样 application 的这个执行环境就会在这个所有装置间都是一致的。那对于开发人员来讲，他只要在同一个开发中心上架和管理他的 application 就好。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开发中心里头去管理到这个 application 是不是支援所有的 device， 然后他在每个 device 的下载跟使用情况他不用在很多个不同分散的这个地方来管理。那对消费者来讲，他在所有 Windows 10 device 上面所看到的 Windows 市集其实都是同一个，所以假设他在 PC 上面买了一个 UWP 的 game， 那其实他在 Phone 上面，如果这个 game 可以在 Phone 上面执行的话，他不用在 Windows Phone 上面重新再去购买这个 game， 他其实是同一个 Windows Store 可以直接来使用。好，那除了一般消费者，我们有提供这个全球的这个公开的市集之外，那针对企业啦或者是教育环境的客户，我们也有独立的这个 Windows 市集，来让他们可以部署企业或者是教育环境的特殊的应用程式。好，那既然我们希望 UWP 的这个 package 呢是同一个 package run 在不同的 device 上面，那接下来当然应用程式执行起来的状况，就在每个 device 上面呈现的画面当然会有所不同。所以在 UWP 的开发上面，我们会建议开发人员或者是 application 设计的人员采用这种自适应操作界面的设计 Adaptive UI。 简单的讲，就是针对这个应用程式它执行的环境，它的萤幕解析度，我可以自动去调整我的 UI 的长相，以符合这个它执行环境的萤幕解析度大小。比方说 PC 手机跟 Xbox 甚至 IoT， 它 application 执行起来的时候这个画面的宽度啊高度 解析度可能都有所不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界面，我们的程式码要能够针对这样子的不同的螢幕解析度来做调整。所以我们看几个范例让大家感觉一下，比方说像这张图是 Skype UWP 版本的 Skype， 右边是在 PC 上面执行的状况，它有这样的 UI。 那到手机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是直接就把这个让它这个版面跑掉或者是爆开，所以它有经过一些调整，像是这个通话的按钮它就做了一些调整，这个布局 layout 的调整。好，那或者是说像下面这个例子这个行事历的这个 application， 它在桌面环境有比较大的这个螢幕解析度的情况之下，它可以秀一个非常完整的日历检视的画面，一个 calendar view， 左边还有一些其他的面板操作。但是在手机上面，因为这个手机的螢幕解析度宽度啊高度等等都 不会太大，所以呢它的 application 就调整成单栏式的设计，所以它会重新做调整。那这个也是这个去根据螢幕解析度大小所去做的这个 UI 的调整。好，那在这个新的一代的这个 Windows 10 Mobile， 就是过去讲的这个 Windows Phone，那它带来了一项技术叫做 Continuum。 那它的这项技术是让你的 Windows 10 Mobile 的手机如果当你接上了这个大尺寸的萤幕的时候，我们看到画面上面它就好像是一台这个 Windows 10 PC 桌面环境或者是笔电环境的这个大尺寸的画面，然后有开始功能表啦等等。但是当然这些 application 运作的环境还是在手机上面，所以这些 application 当然都是这个 UWP 的 application。 所以即使今天使用者他可能拿的是 Windows 10 Mobile 的手机，但是他 application 执行的环境可能是在手机上面的这样子的萤幕解析度，或者是他如果接上了大尺寸的萤幕可能就会有比较高的解析度可以去运作他的 application。 所以在 UI 的设计上面我们从一开始就要考量在不同的解析度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 UI 的这些 layout 等等。好，那当然这样做，因为我们看到所有这个行动装置也好，或者是笔记型电脑 PC 的用户，当然都会希望说这些 application 可以在它执行的环境上面画面功能可以是正常的运作。好，那除了这个UI 的设计之外，那当然包括程式码的部分我们也要根据不同的平台然后去做一些调整。好，比方说我们虽然 UWP 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在一个 package 然后 run 在所有 device 上面，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希望针对某个 device 去做一些特殊的控制。好，比方说在 IoT 的环境上面，它上面有很多的这个一些针脚啦，一些比方说 GPIO 的 pin 它可以接上其他的 sensor 等等。好，那可是在 Windows 10 Mobile 或者是 Windows 10的 PC 上面并没有这些GPIO 的针脚，那这个时候我 application 开发者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状况呢？好，那你可以在 UWP 的开发的时候去安装一个IoT 的 extension， IoT 的扩充套件。那这个扩充套件呢， IoT 扩充套件就会提供你这些控制 GPIO pin 角的 API。 那你说这样子 application build 完之后难道只能在 IoT 的平台上面 run 吗？其实不一定，你还是可以把这个包有 IoT extension 的 application 把它部署到 Windows 的这个 PC 或者是 Phone 上面。那当你部署到这些平台上面的时候，这个 IoT extension 它这功能自然就不会被 enable 起来，好，所以不会有这个 app 不相容的问题。好，所以同理可证，你如果在桌面环境要做一些处理，你可能有 desktop 的 extension 可以用， phone 有 phone 的 extension， Xbox 好，甚至其他 device 它都有 extension。 好，所以这些平台扩充套件它跟一般我们看到的 library 或者是 plugin 有点不太一样的是，它在不支援的 device 上面比方说我刚才讲了你装了 IoT 的 extension， 但是这个 application 是 deploy 在 PC 上面，那 IoT extension 的这个部分就不会被 enable 起来。 那当然这个时候你的程式要能够去 handle 这样的状况，因为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它是用了这个 phone 的 extension， 手机的这个扩充套件，因为手机上面有一些这个硬体的按键，比方说回到上一页啦，或者是 camera， 这个照相机的按键，但是这些可能在其他的 device 上面并不会有这些按键，所以也不会有这些 API， 但是 phone 的 extension， phone 的扩充套件里面有。所以当你的 application 可能想要针对 phone 如果是有这些按键的情况之下去做一些特殊的处理，你可以去呼叫这样的 API， 但是在呼叫像这个 hardware button 的这些 API 啊这个 class 之前，你一定要用这个 API information 的这样子的 API 去 runtime 的时候，在应用程式执行阶段去检查我现在这个执行环境是否有这样子的API 可以用。所以这一段程式码在 Windows Phone 的这个平台上面，它就会回传 True， 因为上面的确是有 Hardware Button 的这个 API， 但是这段程式码如果是 run 在 IoT 或者是这个 Windows 的平台上面， PC 的平台上面，那这一段就会是 Return False， 所以它就不会去针对这个像 Camera Key 去做一些特殊的处理。所以透过这样的机制，我们才可以确保还是即便你装了不同的 extension， 你的 application 还是可以写一份然后 run 在多个 device 上面。 好，那我们接下来说，如果说我现在开始开发这个 UWP 的 application， 那我到底这个环境要做什么样的准备？那在开发 UWP 的话，现在是一定要使用 Visual Studio 2015的版本。那 Visual Studio 2015呢，总共有三个版本。那第一个这个社群版，我们从最下面开始看。社群版本呢 ，Community 版，它是给个人或者是这个五人以下的小公司、学术界、开源研究等等，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免费的版本。这个它的功能呢，其实跟专业版 Professional 版的功能是一样的。那当然你可以用这个免费的 Visual Studio 2015来开发 UWP 的 application。但是如果你是这个商业公司在开发商业应用，那你可能不是个人，也不是这个学术研究，那你可能需要的是使用专业版以上，这个 professional 或者是 enterprise 的版本，那你可以再根据你可能需要的功能再去做挑选。那在 Windows 10开始呢，你要把应用程式在上架之前要把它装在这个实际的装置上面来测试，或者是看看它运作的效能。就在 Windows 10开始变得比较简单，因为你可以直接在设定选单里头打开 Developer Mode， 打开开发模式。那一旦这个装置打开了开发模式之后，你就可以透过这些工具把应用程式装在这些手机、平板等等的这个装置上面来做测试跟这个效能的分析。好，这个都是可以直接打开的选项。那关于这个 Windows 10的 SDK 要怎么使用，然后一些工具、文件、范例程式的下载，其实我们都把这些跟 UWP 相关开发的文件内容、参考资源都放在这个 Windows 开发中心上面。那它的网址也非常好记，就是 dev.windows.com。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开始看到更深入介绍 Windows 10 UWP 的一些功能、下载、开发工具。好，那开发的过程中如果需要任何的参考文件，不确定 API 要怎么用，或者是想要实做一个功能应该从哪里下手，你都可以在这边找到你要的这些资源跟资料。好，所以这个部分就跟大家介绍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它的整个概念还有要做的准备。好，谢谢。